第一细谈的这个内容方面呢，我们已经说明了第一细谈的几个重要的特性。今天呢，我们要接下来从《大智度论》第一卷的第十六页最后一行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呢是要接下来说明呢、世间的人以为清净的法在佛法中是不清净的，甚至于在一样的是这个出家道的这个当中呢，外道的出家道跟佛教的这个出家道也是不一样的，甚至于呢一样是在佛教里边对佛法有产生信仰，对佛法也有做深度的研究，但是因为有一些见地是不了义，有一些见地呢是不究竟的，所以呢也有发生偏差。所以我们现在来看到呢，这个第十六页的最后一行中间，外道出家人法五热中一角力拔法等泥见之辈以为妙慧，愚人说此为痴法。那么这是说明什么呢？就是在古印度，所谓古印度就是说在这个所谓吠陀之歌或者是这个奥义书流行的时代，那么这个时候呢流行很多不同形式的苦行。我想前面我们也提过，比如说有的人主张呢在夏天的时候要穿厚衣服，在冬天的时候呢要光着身子。那么像我们现在论文里面提到五热中一角力，就是说在一种很炎热的环境之下啊，比如说有的呢这个婆罗门呢他在这个锻炼自己呢就是要用这个火呢来烧自己的脚。那么譬如说呢有的人呢在锻炼一种这个功夫呢，就是一只脚呢独立起来，那么就是也是一种这个时候平衡瑜伽啊、还有呢就是要把自己的这个毛发呢把它拔光。那么这个苦行呢在古印度所谓的这个苦行呢，它是以可以说是这个极尽这个虐待自己的身体之能事，各种形式的这个自我虐待的这个方式呢你都可以看得到。所以呢龙树菩萨就举这个例子来说呢，像这个泥见子辈呢就是说这是外道里面的这个一派，那么他们就以为说呢这样的这个苦行呢可以得到一种非常殊胜的智慧，但是如果换一个教派的观点来看的话，这根本就是一种愚痴，这是得不到任何智慧的。如是等种种外道出家白衣婆罗门法，个个自以为好，愚皆妄语。这就是说呢外道里边不管是那些所谓出家修行的沙门呐、或者是他们这个在家的这个所谓白衣婆罗门呐、那么每一个人都以为他所相信的道理他所修的法是最好的，其他的人说的都是妄语。同样的在佛教本身也有所谓独子比丘，也就是佛陀呢在他这个般涅槃之后，佛教内部呢为了解释佛的思想解释佛的修行方法，产生了很多不同的派别，产生了很多不同的主张跟解释。那么其中有一派叫做独子部，这个独子部的比丘呢他们主张什么呢？说如四大和合有言法，如是五众和合有人法。那么他们说呢就好比四大种地水和火风，这个四种的这个元素呢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我们的眼根啊、耳鼻舌身意这六根。同样的道理五众和合，五众是什么呢？五众就是五蕴，五蕴色受想行识这五蕴呢和合呢而有人的生命的存在。所以独子部呢他们所造的这个独子阿毗昙，什么叫做阿毗昙呢？就是阿毗达玛，阿毗达玛。 阿毗达玛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讨论佛法的论书啊。在读者部他们的这个论书里面呢，就有这样的主张说，五众不离人，人不离五众，就是五蕴呢，它是离不开人的，人也是离不开五蕴的。但是人的真正的生命是什么呢？人的生命呢、啊，就在跟这个五蕴之间的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啊，若即若离的关系。不可说五众是人，离五众是人。那么这个独子部呢，他就主张说呢，人跟这个五蕴呢有这样的一种若即若离的这个关系。那么如果你再深入去看的话呢，人的生命真正存在于哪里呢？人是第五不可说法藏中所设，就是人呢是属于第五种的不可说的这个法藏里边的，那么才能够说明这个人的本质。另外呢，在佛教里面也有一派叫做说一切有部，说一切有部的这个道人呢、啊、道人辈，就是他们这一些修行人，他们这一群人就说了，神人一切种一切时，一切法门中求不可得，譬如兔角龟毛长舞。那么这个主张是在说什么呢？神人呢、啊、就讲人的灵魂，说灵魂呢、啊、还有一切种，就是一切的这个所谓物质的元素啦、啊、还有时间呢、啊、好、哦、还有在一切的这个法门当中呢，你什么都找不到。那么譬如兔角龟毛长舞，就是说所谓的无是什么意思呢？所谓的无就好比是说什么呢，兔子的头上找不到角，乌龟的身上找不到毛一样。那么这些呢，可以说都是一种这个很极端的一种这个角度呢，来诠释这个宇宙人生。复次，十八界十二入，五众实有自性，而人呢，此中不设。那么另外他们有一种主张呢，就是说呢，十八界就是六根六识，然后呢加上这个六尘呢，那么合为十八界。那么十二入呢，就是六根对六识的这个两方面加在一起。那么五众就是五蕴，这个呢都有他们自己真实的自性。那人呢，只是这个十八界十二入五蕴的一个组合而已，人不能包含在有自性的这个范围之内。那么这是所谓一切有部的这个道人呢，他们有这样的一个主张。更有佛法中方广道人言，什么叫做方广道人呢？这个方广道人呢、啊、是指佛教里边呢另外有一种这个极端的这个虚无论，极端的怀疑论者。这些人说什么呢？他说一切法不生不灭，空无所有，譬如兔角龟毛长舞。那么这是更极端了，就是说所有的一切的这个事物呢，既不曾生也无所谓灭，本来就是空无所有。就好比那个兔角跟龟毛呢是永远都不存在的一样。那么这一种方广道人呢，我想大家恐怕要特别的注意。有一些人呢、啊、他们学习佛法，看到佛法里面有一些表达，譬如说毕竟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看到了种种这些空性的这个方面的这个啊语言的表达，就以为说呢，哎，你看佛教不是讲一切法空吗？不是讲这个毕竟空吗？所以什么都不存在，什么都不曾有。其实我们要知道呢，这种主张呢本身呢是错误的。这种主张呢，一方面呢它是一个极端的这个虚无论，就是认为呢只有虚无才是真实，存在是不真实的。但是你想想看，有跟无本来是相对啊，如果不曾有又何来的无呢？这有无只是一个人的这个概念的一种这个正反的表达而已。那么再说呢，这种这个极端的这个虚无论呢、啊，它同时也含有所谓极端怀疑论的这样的一种这个 这个知识论的一个偏执。为什么这样讲呢？他认为说什么都不存在，那么请问你呢，如果什么都不存在，什么都不真实，请问你，你自己这句话真实吗？你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要知道，在佛教里面呢，在佛陀的一个思想的立场上面呢，佛陀是非常重视语言的运用，同时又不断地注意到语言本身的功能的限制，同时又注意到呢，这个语言本身呢，有一种命题，就是有一种表达的方式呢，它本身是没有意义的。什么样的命题呢？就是当你企图呢，要用一种全称命题来叙述宇宙人生的某一些现象的时候，我想请那位师父进来。那么假使我们呢、啊，要对这个宇宙人生啊，用一种全称命题的方式呢，来做一种这个全体性的概括，那么我们可能就会产生一个很大的一个偏差。什么样的一个偏差呢？就是说我们本身的经验呢、啊，永远都是个别经验，永远都是有限的经验。但是我们要用语言呢，去叙述所有的经验。我们要用个人有限的这种这个语言的这个表达，去概括所有一切的这个存在的这个本身的秩序。这个本身呢，就是语言本身的滥用，就是语言本身的一种什么呢？超越了它的本分的，所谓语言的这个僭越。简单的来说呢，我们日常生活的这个表达呢，常常有时候会比较危险。比如说有时候人与人之间有一些争执的，你看你从来不说实话，你想想看，如果一个人从来不说实话，你怎么知道他从来不说实话？因为你不可能从他生下来到现在你都一直跟他在一起，可是你竟然会说你从来不说实话。严格的讲，你的话只是在表达，就是说你曾经有一些经验，你觉得他对你没有说实话，但是你不能说他从来不说实话。当你说从来不说实话的时候，你已经把整个时间做了一个所谓全称命题的这样的一个概括。所以这个是我们大家呢平常在思考上呢，有一些字眼是我们本来为了加强语气而用的字眼，可是常常是在逻辑的意涵里边，就是意思的意涵里边呢，本身就产生矛盾。譬如说我们有时候吃一个什么好吃的东西，哎呀我最爱吃这个了，其实你只是加强语气，就说我觉得现在这个东西很好吃。因为当你说我最爱吃这个以后，你就不能讲最爱吃了，因为你已经把最爱定在那里了，你最这个字你已经定下去了。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的这个思考跟语言表达里面呢，其实我们常常会有一些全称命题的谬误在里面。而你会看到佛陀呢，他在用全称命题的时候，他是很谨慎的，他不滥用全称命题啊，也就是在语言的这个表达上面呢，他不会随便滥用一些语言。比如说我们看到《金刚经》有一句很重要的表达，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这个凡所有相，这是一个全称命题，因为他已经把所有的相都涵盖在里面了。所有相皆是虚妄，这是一个全称命题。但是当佛在另外一个地方表达的时候，他就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个一切也是全称命题，但是当他在说一切的时候，他加上一个限制，他是指有为法。所以我们平常如果要用一个全称命题的时候呢，那么我们对这个语言本身它涵盖的范围有没有这样的一种全面的概括性呢？我们应该做一种非常谨慎的一个逻辑的思考。那么我们现在讲这个方广道人，各位要以后呢要熟悉这个名词。如果哪一天有人说哎，你是方广道人啊，那你就是表示什么呢？你是一个极端的虚无论，你是一个极端的这个怀疑论，那么这就是一种很偏差的行为。所以我们要知道呢，在佛教里面有一些人呢误解了空，误解了佛法里面呢 所谓的就是所谓真空妙有的这个意思，那么就把空解释说什么都没有了，那就是方广道人。佛法里边讲空是从缘起的基础上来讲的，要以缘起为基础来讲这个空，才能讲到空的真正的内涵。那么这是呢谈到这个方广道人这样的一种主张。如是等一切论义失备，也就是说呢，不管是外道或者是佛教本身，有这么多的论义师，就是有这么多呢在讨论佛法、讨论宇宙人生真理的人，那么这许多人呢自守其法，不受于法，此事实愚者妄语。那么这就是说呢，这许多的这个论义师呢，每一个人都是坚持自己的一套，然后不听别人的，总以为说自己相信这一套是真的，别人讲的都是胡说八道，就自受其法，自法供养，自法修行，他法不受，不供养，唯作过失。就是说如果呢你只接受你自己这套法，你只供养你自己这套法，你只修行你这套法，然后别人说的法你不能接受，你也不去做供养，甚至于怎么呢唯作过失，就是去把很多的这个缺陷呢加到对方的头上去。唯作过失就是说欲加之罪啊，何患无耻，就是把罪名加到别人的头上去，这个叫做唯作过失。若以是为清净得第一义力者，则一切无非清净。如果我们以为啊说这样子的态度，这样的一种这个封闭的教条主义的态度，那么就可以得到第一的最清净的这样的一种这个道理跟他利益的话呢，那么任何人呢这种封闭的思想，任何人这种这个教条主义的主张，那都是清净的啦，都是完美的啦。何以故？彼一切自受法故。因为这些人不是都是只相信自己不相信别人的吗？问曰：若诸见皆有过失者，第一悉檀何者是呢？那么有人就问龙树菩萨说呢，如果像你前面所举的这些例子，不管是外道或者是佛教本身，有很多的论义师提出这么多的这个主张跟见解都是错的，那么请问你佛法里面最高境界的第一悉檀到底是什么呢？底下龙树菩萨这个回答就很重要了，他说：答曰，一切语言道断，心行处昧，片无所依，不是诸法，无出无中无后，不净不坏，是名第一悉檀。这一段话我们看看，一切语言道断，就是所有一切的语言道，本来用言语可以走得通的路，现在要找第一悉檀的时候呢，这语言这条路呢也不通了，语言道断了。所以要知道怎么断这个句子啊，这个语言道断，或者有的人把它，现代人有时候把它叫言语道断，言语道是一个名词，就是言语道 broken 断掉了。下面那句话也是一样的，这个句逗，心行处昧了，我们的心所能到的地方，如果要找第一悉檀也找不到了。换一句话说，第一悉檀是什么呢？第一悉檀用语言去说，说不到，用我们的心去思维，思维不到，那这是什么呢？这个就是我们上次呢讲的这个第一悉檀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质，叫做为正相应啊。第一悉檀的境界不是用说的， 不是用想的。有很多道理呢，用说的就通了，你就懂了。有很多道理，你仔细想一想，你就明白了。可是第一锡坛的境界，第一锡坛的道理，既不是用说的，也不是凭空去想的，而是用你的整个生命去证的。你的修行到了那个境界了，你证到了那个境界了，那个境界现前，为证相应。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中国的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呢，他在《坛经》就有一个很好的表达：如人饮水呢，能暖自知啊。当我喝这个水，喝的是甜的呢，或者是苦的呢，是热的呢，或冷的呢，那种感觉啊，自己知道。我怎么说，那感觉没有办法传达给你。凭空去想象，想来想去是你自己的想象，跟这个真实的境界还是有隔阂。我们现在在研究这个大智度论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一步一步呢学到很多很重要的道理，很多很重要的修行的方法，很多非常重要的这种修行的概念。但是呢，如果我们没有实地去做，我们还是在说的层次，我们还是在想的层次，而不是证的层次。所以我们学佛有一个次第啊，叫做闻思修证。这个第一锡坛呢，要到证的境界呢，才是你的，你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所以佛经里面呢，我们看到像华严经呢，还有许多重要的这个经典呢，它一定是佛说入不可思议境界，什么什么什么一部经。这个不可思议，不可思就是心行触昧，不可议就是言语道断。因为它不是用想的，这个境界不是用想的，这个境界也不是用说的，而是要你去证的。要证入了这一个境界，然后你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所以我们学佛哈，有一些东西无法争辩，也不是用争论的。我们世间的真理啊，有时候所谓越辩越明啊，但是佛法中的真理啊，有时候越辩越不明。我不是主张说各位呢对佛法呢不要去求一个明白，不是。我们在学习世界锡坛的时候，我们在学习各个为人锡坛、对治锡坛的时候，是越辩越明。但是如果我们要谈佛法里面的真实的境界，那就是越辩越不明。为什么？你隔靴搔痒啊，你怎么烧烧了半天，你还是没有烧到痒处，你还是不知道这个真实的滋味。所以我们今天在学习佛法的时候，我们要非常清楚的这一点，佛法有一些东西，有一些真实境界不是用辩论的。不但不能辩论，而且没有办法向别人证明，也不必要向别人证明，因为这是真实境界嘛。你证到的人你有嘛，你证不到的人你没有嘛。所以有时候我们要知道，就是说有一个人跟你谈佛法，谈到一个地方，他说那你证明给我看。有很多人啊，一问到说你证明给我看就完蛋了，为什么？不知道怎么证明呢？其实很简单，因为根本不用证明。佛法里面的真实境界是要靠个人去体验的，完全不是要用什么东西去证明的。所以佛教里面讲到这个第一锡坛境界的时候，另外有一个重要的表达叫什么？叫内证圣智。这是一个人内心所证到的一种圣者的这个智慧，叫内证圣智。内证圣智为什么要去向别人证明？这不是要向别人证明的，那是要你自己去体验的。那么这样的一个表达呢，我想呢是说明了，就是所谓的言语道断，心行触昧呢，这个已经说明了，就是我们上次讲过 它是超越语言的，它是为正相应的，片无所依，这是很重要的一句话。当我们要谈到第一细谈的时候，它没有任何的依赖，它没有任何的依靠。这个境界哈，我们现在要谈比较不容易直接切入，不过呢我们以后会慢慢的跟各位呢就一些般若经的这个表达跟龙树菩萨的这个一个举例呢慢慢来说明这一层。这个地方我要先简单的说呢，所谓片无所依到底是什么。我们举这个佛法里面的这个禅波罗蜜来讲，佛教里面有禅波罗蜜，佛教之外也有禅啊。我们之前跟各位谈过，释迦牟尼佛进去苦行林以前，他已经把当时印度所流行的四禅八定都修过了。所以禅不是到佛教才有的，不是佛教的专利品。我在欧美呢收集了一些有关禅修的资料，连这个中东的回教，还有所谓巴哈伊，就是那个大同教，好，从伊朗开始的这个大同教，他们都有他们的禅修方法。所以禅是共法，但是这么多的这个世界各种宗教各种哲学都在讲这个禅定的时候呢，佛教讲的禅有一个不共法在里边。这个不共法是什么呢？这个不共法呢叫做无所依禅。无所依禅就是佛教讲的禅，讲到最究竟那个地方，那个禅叫做无所依禅。婆罗门教的这种四禅八定，还有世间种种的这个禅定的修持的方法，都是有所依禅。有所依禅是什么意思呢？有两个简单的意思啊，这个将来讲禅波罗蜜还要详细的讲。简单的说呢，有所依禅的第一个特性是什么呢？就是当你在修这个禅定的时候呢，你有一个方法上的依赖，你必须要依靠某一个方法，比如说观呼吸，就是数息观呐。你在修数息观的时候，你一定要把你的念头靠在那个呼吸上面，然后就借着这个数息的功夫，借着观呼吸的这样的一个方法，然后你渐渐的成就你的禅定。所以在方法上是有所依赖的。譬如说我们前面讲不净观，讲慈悲观，不净观是要观察众生的这个身体的种种缺陷，以及死后的这种这个腐烂啊毁坏的这些这个丑陋的景象，必须有所观，以所观者作为一种方法，作为一种依赖，然后你这个禅的功夫才能成就，不净观的这个禅观才能够成就。慈悲观也是一样啊，当你在修慈悲观，修四无量心，慈悲喜舍四无量心的时候，先要观观自己。当你在修慈无量心的时候，第一个你先要爱自己，然后觉得你对你自己充满了爱的时候，再把这个爱向外去扩大。所以从有限到无限，绝大多数的禅观，绝大多数的禅修方法都是有所依禅。所以有所依禅呢，第一是在方法上有所依赖，第二呢，有所依禅不但在方法上有所依赖，在境界上它永远离不开一个格局，就是依上舍下。什么叫做依上舍下呢？就是 依上帝禅舍下地禅。比如说你修了初禅了，诶，初禅境界不错啊，但是呢初禅的上面还有一个二禅更好，为了要成就二禅要舍掉下地禅，就是初禅就变成下地禅，地是土地的地，借着对于上帝禅的向往，我不是讲天上的上帝啊，我是讲上面那个地，好，上面那一地，好，叫上帝禅，好，那么一上帝禅就是上一地的禅，来舍下一地的那个禅。那么现在问题来了，你修四禅八定，修到了第八禅了，那上面还有没有境界呢？没有了，没有了，你就上不去了，你只好停留在第八地，就是停留在第八层次的那个禅定，上不去了。所以我们这个地方要非常非常的小心，我们今天在凡夫地啊，要修禅定通通是要从有所依禅下手的，但是